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平安。那我们大家一起打开圣经，读马太福音的5章13到16节。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那找到了一起读，也可以看这个题目啊。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就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先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行事为人做了好事，这些好行为都是因为你在我们心中运行，为要成就你自己的美意。所以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呼召你的儿女在这个世代上显出他们的光明，好像明光照耀一样。所以我们求你就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如此行，可以像明光照耀这个世界也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还没有认识你的一些朋友们，让他们可以看到你的儿女这些好的行为的时候，把荣耀都归给你自己，不要把荣耀归给你的儿女。神，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耶稣基督在这里呼召他的门徒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如果基督徒对于一些好的行为像耶稣所交代的这样，所要求的这样的话，那我们岂不是有很多光可以看得到？很多光看到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是可以得到荣耀？但是今天你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哪里有光？看看你走有没有光，是不是开关关掉了，或者是电灯没有打开，或者是功率不够？不一定啊，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一个比喻，这个光不是指这个电灯光，也不是指太阳光，也不是指激光啊，是指我们的好的行为啊。事实上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确实有很多人，他们的行为就好像发光一样，就像明光照耀一样。如果还记得的话，在我们教会里面前面几年有一个姓石的一个弟兄，我们都称他老师，他当时生病是非常的严重，但是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去关心他，去陪他去医院，然后在病床旁边陪他，跟他一起读书，跟他一起谈家常，然后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去照料他。他是病非常的重，在一个地步就自己不能够照顾自己，在很多的这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就看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真的是发出那样的光来。后来不光是老师自己，而且他远道从中国来的妹妹跟他都一起信主了，是把这个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他没有把这个荣耀归给照顾他的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事实上这些荣耀也不是这些弟兄姐妹，像神所说的，这些荣耀应该归给在天上的父。不光是这对兄妹，而且周围还有很多其他的人都被这个光所感染，被这个光所照耀，他们看到这个好行为的时候，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在311日本地震之后，有很多教会的，在日本的一些教会，有一个叫石卷教会，有一个叫西边的仙台教会，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教会，他们就出去关心那些灾民，出去关心他们看他们生活当中需要什么。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人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那些基督徒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告诉他们，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出于神的，所以他们就能够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甚至旁边的人也非常的支持他们，旁边的人有的还没有认识神的通过他们的一些行为都慢慢认识他们。有一个地方就是在加油的时候，说大家都限量去加油， 因为日本人素质比较高哈，他去买东西的时候就是他们也不会去抢一个东西买很多，他们去买东西的时候都是限量去限购的。那他有的人，他就大部分人就真的是遵守这个规则，就是只买那么多，和加油的时候就只加那么多，所以他们就有那个规则的。但是那天他们去开车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救灾的时候，他们就告去救灾的时候呢，那个加油站的老板就知道这件事情，说你们去哪里，哦，你们原来是去照顾那些灾民，那可以给你加满，所以呢有的给你加满让你去做。所以看到那些人看到这些好行为的时候，他们从内心里面就有这样的感激的心态，就可以这样去做。反之呢，如果没有这样的好行为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绊脚石，就成为一个对好像神的教会一个非常大的侮辱。最近也刚刚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也是令人非常心痛的一件事情，是在纽约时报前天的报纸上面报道的，说有一个牧师有一个在电视上面常常讲到的一个牧师叫 Pat Robertson， 他曾经讲在前几天的时候，他曾经说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如果夫妻之间有一方有老年痴呆症的话，那就可以离婚。他这样就像一个重型炸弹一样扔在这个世界当中，纽约时报就是大致的报道，这个有成百上千的评论在后面附的，其中有一个评论让我非常的伤心。有一个评论说，看了这些事情之后，我觉得我是无神论，我非常引以为傲，是令我非常心痛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是因为这些所谓号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没有一个好的行为去做这个好像落井下石一样的事情的时候，被人家看到连一个一般的普通人都不如，还说是什么基督徒。他就觉得，如果神是你所宣讲这个神，如果神是你的生活所反映出来这个神的话，我宁可不信，我宁可做我的无神论者，我还引以为豪。我非常的伤心，因为大家看到圣经里面的话讲，一个基督徒如果有他的好的行为，就像明光照耀这个世界，那别人就会更多的认识神。但当一个基督徒像这个牧师一样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失去了他们对神的兴趣，甚至在他们的心当中筑搭起一个坚固的堡垒，以至于他们越来越不肯认识神，也不愿意认识神，也不能够再进一步认识神，这多么大的悲哀。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在神的话里面，究竟要来看一看我们作为基督徒究竟有什么样的使命，有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在神的面前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再一次来看到这段的经文，他说，他前面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后面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这里面说了好几个事情，但是我在刚才的这个部分当中呢，只跟大家提到一个好行为的事情。有的人呢看了很多的解经书，有的人呢非常的勤奋很好学，看了很多的解经书就开始质疑，为什么昆明在这里只讲一个好的行为呢？我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个圣经里面只讲了好的行为。确实当耶稣基督拿到一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会非常丰富的去联想，我们会想这个光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个盐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个盐在圣经其他地方说有盐约，在其他地方有说有盐，你们说话呢要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一样。在其他地方也有说你们里面要有盐，与众人和睦。所以呢很明显在圣经里面用盐的时候，他也在其他地方也用了比喻，就盐有使人和睦的功效，也有神所要传达的意思，也有这个调和的意思。这个光呢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有提到，就是在你的真理的光当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若行在光当中，我们若跟随耶稣，我们就不行在黑暗，我们就行在光当中，我们有生命的光， 有很多其他的，而且光还有代表审判的一些意思。但是为什么我在今天就只讲基督的主的好行为呢？因为很简单，圣经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只讲了基督的好行为，因为耶稣讲的比喻就由耶稣自己来解释，就好像解铃还需系铃人一样。耶稣讲这个比喻最后的落脚点就在你们的光也当如此照在人前，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很明显到这里看到，我们接下来的篇幅我一直都会这样解释下去，这个光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就是好行为的意思。从他的上下文里面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不光是从比喻的特点来看，比如说从比喻的话，我们平时也用比喻，不光是圣经用比喻，不光是耶稣基督用比喻，我们也用比喻。比如说我们讲到一些比喻的时候，一些词我们也会用啊。比如说有的人观察事物很仔细的时候，我们说他动若观火，对不对？因为火很清楚啊，你看得到就说明你弄得都很明白。但有的人形容一个事情很紧急的时候，你说什么十万火急，对不对？或者说火烧眉毛，那你这边也用了火，这边也用了火。有时候你要形容一个东西很原始的时候，你说现在我们时代不同了，我们有电脑，有 iPad， 有什么都有了，现在不是刀跟火重的时候了，对吗？还有很多火他也都说了很多的比喻，比如说形容大家情绪都很高涨，大家都很愿意去做事情的时候，就说大家干的这些事情都弄得热火朝天，对吗？所以很多这个火大家在用的时候，你用很多比喻的时候，你可能从来都没想过，事实上你在用火的很多特点，你在用到火的照明的特点，你用到火的很快的特点，你用到火这个很热闹的特点，很兴奋的特点。同样的道理，耶稣基督用到光用到盐的时候，他并不是在某一处都把所有的东西都表现出来，他在那个地方他就是说那个意思。当他说到这个光照在人前，让人家看见你们好行为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更何况我们通过他的上下文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更明白他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文的上文是什么？这个上文就是我们花了很多次时间一直在讲的天国的八福。在天国的八福里面，耶稣一开始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接下来又说哀痛的人，温柔的人，一直说下去，说到第八个的时候是说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记得哈，接下来说什么？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前文，我们的前文就讲到一个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他用了一个结构叫前后包含的一个结构，就告诉我们是天国是这样子的，天国里面的人是这样子，天国里面的人他的本性是这样子的。这就讲到是，天国里面的人是虚心的，是哀痛的，是温柔的。这就讲到是，这是讲到一个基督徒内心的世界，他的表现，他的灵性本该如此，他的本性就是这样。可是他的后文是什么？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七节开始，他就说：莫想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不，我不是来废除，我是来实现律法和先知。一直到第七章十二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若要人怎样对你们，你们就应当怎样待人，因为你们如此行是实现，这就是先知和律法的道理。这又是一个前后的结构，又是一个上下包含前后呼应的结构。这个结构说明什么？说明在后面的这一个大篇幅里面都是在讲到这个律法，这个天国里面的跟以前的律法和先知有什么关系。那这个天国里面的人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实现了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这段经文前面是讲的耶稣基督说天国里面的人的事，讲的他们的心灵的状态，在这段经文的后面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行，讲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所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上面，这个关键到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过渡，是一个承上启下，是一个连接。它是从耶稣基督所讲的基督徒的所事过渡到所为， 它是从基督徒的内心连接到基督徒由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个外在的行为。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我们更加有把握的说，这里面神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指我们应该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好行为。所以让我们再继续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里面的盐不能失去味道，就好像一个基督徒不能失去味道一样，不能失去你的本分一样。这里的光就是指到你的好行为应该照在人面前。所以呢，你不要被很多其他的解经书来蒙蔽，因为或者你看到很多的文章，当然也有很好的解经书，非常正确的非常关键的指出这一点来，让你专注在这一点上面。但是呢，你不要想太多，不要以为这个盐会不会失去味道，那我这个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会不会失去我的这个身份啊，你这样想的话就骗了。这个光说不要放在人点灯，不要照在这个，不要放在斗底下啊，那这放在斗底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我基督徒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只是在人民广场去做，然后在家里就不要做？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就骗了，那不是圣经的意思。当我们用比喻，当我们看比喻的时候，我们就看那个最重要的比较点。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所谓我们有一个神学教授总结出来的一些原则，他是说要有上下文题材和背景，然后要有见起名一贯要清的原则。什么意思呢？我今天只是把后面那个简单介绍一下。他说要清就是这个原则，就是要清楚的用清楚的教导、清楚的叙述来建立你对神的认识，不要用这些不太清楚的经文去解释。就比如说这个什么叫人点灯放在斗底下，这个是不太清楚的，这个意思是可能有不同种的。但是这里的最重要的点是人的好行为应该照在其他人的面前。那么这也究竟包括什么样的好行为呢？这里面的好行为，耶稣基督在后面还会讲很多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后面也会讲很多很多。今天我只是起一个影子而已。这个好行为呢，就是我们今天在大家刚刚你们所看到的这个，就是第一个 W， 就是这个做盐做光的这样一个。如果大家看到单张的话，这个 W 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要做见证，这个 witness 是我们的这个好行为。那我就要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个好行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究竟有一些什么。其实呢，一个字就可以概括所有的一切，这些好行为就可以总结成爱这个字。当你内心里面有爱的时候，当你去爱别人的、关心别人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好行为，人就可以看得见。那这个好行为呢，有可能在家里，有可能在教会里，有可能在工作场合，有可能在学校里面。当你跟老师早上打个招呼，你说不定今天他这一天就特别高兴，你跟他特别是美国人就很喜欢这样鼓励的一些话，一些你告诉他今天这个衣服穿得很好，然后今天很帅，头发理得很不错，说不定他就特别高兴。美国人真的是很喜欢这样，这是美国人爱的语言，可能不是我们中国人爱的语言，但是美国人喜欢这样。我儿子刚去上学才第二天，跟这个老师才刚刚认识，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师为什么知道我儿子有一些的情况，他就写回来一张卡片，就说我儿子的说这个积极正面的态度是有传染性的，所以全班的人呢都可以从他这里就是好像可以传染他，可以传染到其他人，让大家都积极向上，可以很好的去学东西。而我不知道他在过去就几个小时的时间，他究竟认识我儿子多少，然后他就能够写一张卡片这样。然后我儿子就兴高采烈的就告诉我，就是这样，这就是爱，这就是爱。爱其中一种语言就是你去夸奖他，这是美国人的语言。但中国人的语言有可能不这样，我们讲汉语的哈，不是讲英语的。讲汉语的有很多人可以说，不要跟我弄那么多肉麻的一些东西，给我做事情就好了，你做事情就是爱我，你做事情就让我看到你的好行为了。今天的碗有没有洗，垃圾有没有倒，这个才是更关键的。这个卡片收多少，到时候还不是折了，折破了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但是如果碗不洗，接下来还得我来洗， 所以是这样，大家都很实际，这是另外一种人爱的语言。当你碰到这种爱的语言的人的时候，你跟他这样讲，他就感受到爱，他就看到你的好行为了，就是这样。还有一些其他的爱的语言，比如说小孩子，特别是小孩子，你就是很喜欢你拍拍肩膀，跟他一个时候的 high five， 给他拍拍手，抱抱肩膀，他就很高兴，你说鼓励，那一天他可能就特别乖。还有一些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好行为。教会里面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朋友来，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那些老朋友就是好像扎了一堆，然后就让新朋友觉得好像很远的那样距离一样。当我们热心的跟他们打招呼，热心的关心他们，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感受到你的热心，就看到这个教会里面真的是有明光照耀一样。就算我们把这个灯关了，开关关了，他们也看到明光照耀，因为那个光就是我们的好行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发光，就是这样。所以呢，大家如果专心听，或者是刚才看了有一些想的话，然后你也知道一本书的话，也许已经知道我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是从一本书叫做《爱的五种语言》里面来的。但是我知道这个有一个更大的爱的语言，也许是第六种、第七种，或者应该说是第一种，可是在那本书里面很可惜他没有提到，就是饶恕。你知道饶恕有多大的力量吗？当你一个人饶恕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别人就会感受到这个爱的力量，很大的力量。有一本书叫做 Treasures of Snow， 中文翻译成我爱吕西安。这本书是在很早以前，是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这个故事的梗概上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在很多中小学的老师当中，有人特别喜欢这本书，他把它定成自己中学或者小学的必读的书。有的老师就把这本书给大家读。这本书就是讲了一个爱和饶恕的故事。当这样的爱和饶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出来的时候，别人就看到我们的光辉。让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介绍，看这里面究竟在讲什么，大概一分半钟、两分钟的样子。
Ready! In a small village community high up in the mountains of Switzerland, a young child is disappeared.
Johnny!
There's only one who knows where he is, Lucien.
Johnny! Johnny! Johnny!
Do you know where Johnny is?
He's dead.
An accident. A moment of teasing that went too far.
All right, Danny. Come in. Danny?
I simply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dn't call anyone. That burning your child is badly injured. He shall be ruined. You have to pay all the bills, and we can't possibly afford it.
At the little village school, gossip spreads like a disease. Treasures of the Snow, a magnificent story of a boy's determination to earn forgiveness.
Oh, Zark. Made it for Danny.
But will she let him? Can she forgive?
Do you know what you've done? Don't you ever come here again.
Action and suspense make a story you won't soon forget. Treasures of the Snow. A sensitive story.
这里面的主角，对不起，这里没有中文的介绍哈，但是呢，就很简单说了一个故事的起源。这个起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姐姐有一个弟弟， 这个弟弟呢被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是在玩的时候不小心就摔到悬崖里面去了，所以他们一家一村的整个村里的人都非常的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震惊，而且大家都不能饶恕那个小男孩把他就是一个偶然的事故弄到悬崖里面，那个小男孩的名字叫吕西安，这个小男孩一直都希望别人可以原谅他，希望别人可以饶恕他，因为他自己知道他也不是把那个小小孩推到悬崖的，他也是在一个事故当中发生的，但在他饶恕在寻求饶恕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在这本书里面就看到当中发生了很多波折的事情，在他寻求饶恕去挣回这个饶恕的时候做不到，因为别人很难饶恕他，当他尽到自己的最大的努力想去给他做什么东西，想要再继续来争取什么的时候他做不到，因为别人很难饶恕他。可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这个小女孩的奶奶，然后她在山上的一个老人，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他们主动的从内心里面饶恕了这个吕西安，真的就是这样饶恕的力量让吕西安还有甚至让这个受害者安和他的弟弟和他们的一家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这个饶恕的力量不可能来自于他们自己，这个饶恕的力量必须来自于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在这个饶恕的力量在这个饶恕的光环的照耀下，他们有很多人生命被改变，这是一个爱和饶恕的故事，这是一个生命改变的故事，也难怪有很多中小学的学生中小学的老师推荐他们的学生一定要看这本书。上个礼拜是911，然后我去我告诉他那边他们有牧师也是提到911这个事情，然后有很多其他的场合也提到911这个事情，这是一件很难令人接受的事情，在十几年前有卢刚事件，这都是很多悲剧发生的事情，这都是让人非常心碎非常伤心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就是在这些事情当中我们看到其中有一些人他们能够主动的去饶恕别人，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有很多很多的人因为卢刚事件因为911的事件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们被这个悲剧所发生的这个情况所震惊，他们更被来自于那种从人不可能的饶恕的力量所震惊，他们就在这个力量当中在这个光环当中在这个明光照耀之下，他们更多的认识耶稣，他们甚至成了基督徒，甚至有一些人就成了基督徒把荣耀归给神，而且他们在生命当中改变了之后他们的光又这样去照在其他人的面前又改变其他人的生命，这是一个饶恕的故事。我不知道那个爱的五种语言的作者那个 Gary Chapman 不知道他以后他已经出了好几版了，他就写了很多很多的书了，他就把那套书又发展了很多套，我不知道他以后再来写的时候会不会加上饶恕这种爱的语言，但是我希望大家在家庭里面在学校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工作场合当中都要学会我们来操练这个事情，这个饶恕的语言，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神所说的世上的光，我们的好行为就这样照在人的面前，但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他不是只是说你们是光你们是盐，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要做这样的见证，我们不是局限于在哪一个地方，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一个普世性的一个效果，而这个效果呢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一贯介绍的，他从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最后第28章的最后一节都始终贯彻在讲这个普世的信息， 他在第一章描述的家谱的时候，他的家谱跟很多其他的家谱不一样，他的家谱特别把几个外邦的女子放在那家谱的名字当中，这是很意外的一件事情。再到后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接受了，他还在很小还是一个小 baby 的时候接受外邦人过来的敬拜，等到他在30多岁传道的时候，他接受外邦人过来请求的医治，他接受这些病人，他医治他们，这都是马太福音里面的记载。马太福音从一开始就在记载外邦人很多的事情，普世性的很多事情，而且他在记载关于外邦人的预言当中也常常引用旧约里面的，比如说他们要传道到地极，到外邦，比如说到后来的时候他又应许这个君王是全世界是普世性的，一直到后来在最后的时候他讲到28章的时候，他讲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信息呢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一直连贯的，一直连贯的一个信息。我们今天就看到耶稣基督不光是让我们做盐做光，而且是让我们做世上的光。这个世上的概念，这个普世宣教的概念是在耶稣基督这句话里面反映出来的，也是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反映出来，也是在我们差传年会在2个礼拜之后的差传年会会着重介绍的，所以我今天就不用再讲太多。但我只是需要提醒大家一点的，就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曾经提醒过当时人的一点。这个深爱着中国的一个英国宣教士，他的名字叫戴德森，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不要以为一艘轮船就好像魔术一样，把一个在英国不传福音的人运到中国之后就变成爱传福音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他在英国就没有那样的装备，没有一个传福音，没有一个爱神的心，他不可能坐轮船到中国之后就改变成那样。当时的轮船不是魔术，现在进步到飞机也不见得比当时的轮船有魔术多少，现在的飞机也不太可能把一个在现在在本地在自己的学校在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的教会当中没有太多爱心没有太多好行为的人变魔术变成一个在很远的地方就会有好行为的人。今天的飞机跟当年的轮船一样不是魔术，所以我们要做外邦人的做普世的这个眼那个光，最合理的很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从自己的家里做起，就是从自己的家里做起，从自己的工作场合，从自己的学习岗位，从自己的教会做起。所以这是我只是需要提醒大家一点，具体的还有很多这个信息，说不定我们参加年会的讲员就会讲到这一节的经文。但是耶稣基督也没有停在这个地方，还有更重要的信息我们在这里挖掘。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一方面让我们做光，让我们以这个好行为去照亮别人，像明光照耀，另外一方面强调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是普世性的事情，神的计划一定要完成，他的福音一定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不光是这样，他还用了一个动词，就是你们是，这个是不是你假装做出来的，不是你装出来的，不是拿东西装饰出来的，不是拿电灯泡装了发电呢冲出来的，是是你本身就是，这个人本身就是光，就是神的光。这个是从语法上来讲的话它只是一个连接起来来讲一个比喻的，但是从我们上下文来讲的话，耶稣基督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就从上文的天国八福的从第一个字开始，从第一句话开始就强调这个事，你们是虚心的人，就是虚心的人，是哀痛的人才可以成为天国人。这是耶稣基督一直强调的一个重点，我们是先于行，我们的信先于行，我们的事先于我们所做。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只是做做做做，我们认为这个都是我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荣耀归给自己，别人看见的也很容易把荣耀归给我们人。但是当你是的时候，你只不过是在做自己的一个本分的时候，没有人会把荣耀归给你。就好像遗传的，我们大家知道龙生龙，凤生凤，老虎的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对不对？等到这个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时候，你不会把这个荣耀归给他，这个洞打得多漂亮啊什么，因为他遗传了，他就是老鼠。或者猫，不过猫现在有点变质了，猫本来捉老鼠的，现在也不捉老鼠了，也不知道他是的身份跑哪里去。但是耶稣基督强调的是我们这个是的身份，不是我们做出来的。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我这次去中国的时候，我在我老家就是湖北天门那个地方被邀请讲了好几次道，道道理我是不能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宗教局是有规定的，如果我是从其他地方回去的话，必须经过审批之后才可以讲，所以呢道道理是不可以讲。但是当时那个传道人呢，他就说我们不申报，我们不需要批准，因为他是天门人，因为他是我们老家的人，所以老家的人就在老家里面讲道，所以这是他的逻辑，所以他是天门人，所以他可以在天门讲道，不是因为他讲道讲得有多好，不是因为他的运气有多好，不是因为他什么，不是因为他会以后会学的会讲天门话。其实天门话没有上海话和广东话那样有用哈，因为讲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是不管怎样，因为他是，因为他说我是天门人，所以我就有这个特权。我是，所以我有这个特权的时候呢，我就不会以为自己很厉害，因为这个特权不是我挣来的，是我一开始就有。就好像保罗，他是罗马的公民，罗马的公民在当时是很厉害的，因为罗马帝国里面罗马公民是非常值钱的。他是，因为他一生来就是，这不是他挣来的，他一生来就是。所以我们呢，我是非常感谢神，神用一个比喻，用一个重生的比喻来表示基督徒身份。他说基督徒是重生的，是重新再生一遍，既然你是生出来的，有什么可以夸的？基督徒是生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当我在这个时候，当我想到自己这个很特殊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啊，甚至都可以说是犯法的讲了好几天道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就非常感谢神。因为本来规定我是不能讲的，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呢是有点犯法，不过呢犯法没有犯罪哈，所以没关系。有很多时候你犯法不一定犯罪，有很多时候犯罪不一定犯法，是啊，很简单。比如说你撒个谎干什么，不撒一个很小的谎不会被抓到监狱里面去，没有什么哪一个法律把你抓到监狱去，但是撒一个太小的谎在神的面前也是犯罪。所以有很多犯罪的不犯法的事情，也有很多犯法不犯罪的事情。比如说在圣经里面也有啊，当时的法律规定那个接生婆弄了人之后就应该把他杀掉，那是法律规定，但是你没有杀，当时的接生婆就没有杀那个小孩，把小 baby 留下来，所以他犯法了，但他没有犯罪。但是我就是在这个没有犯罪却有点犯法的这个经历当中，让我知道我是，所以我有特权，我是，所以我没有荣耀，因为这本来就是我应该要做的。这个观点呢在丹麦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里面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哲学家，后来也成为存在主义之父，被称为是丹麦的齐克果。他曾经讲一句话很那个，他说我们现在的人啊，要么呢就希望你干脆不要我做好行为，要么就是做了好行为之后呢给我点功劳。可是他说神两个都不要，神不接受这个观点，神既要你有好行为，又要你归荣耀给神，不归给你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你就是这块料子，你遗传就是这样，你生出来就是这样，基督徒的本分就是这样。你做的时候，因为不是你假装做出来，是你自己做出来。还是这次在中国的时候，我儿子他 很酷，他突然想起来他要剃个光头，所以很酷，他想很酷，还想更酷，他要剃个光头。然后呢，我的妈妈和我的岳母，就是两边的奶奶，就是奶奶和外婆呢，都不赞成这个事情。就甚至呢，后来都要打岳阳电话回到这边，要征求江红的意见。啊，这个问题弄得很大，弄得很复杂。他说我要剃个光头，但是奶奶不让我剃，外婆也不让我剃。后来这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妈妈说了一句话，她说你有没有想过舍己？你想到自己的一些，你可不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东西放下，自己的一些观念放下？当时我跟她在正好在背两节的经文，那两节的经文非常的巧妙，正好是那个时间，正好在我们的安排当中，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这件事情，但是正好那两节经文都出现舍己的情况。这两节经文我跟我儿子一般都会有很有规律的背经文。他是在这个加拉太书的2章20节，他是基督，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然后在以弗所书的5章2节，他说你们应该如此行的爱当中，正如基督爱你们，为你们舍己。啊，正好在这个所有的环境，所有的人的意见全部集中在我儿子的小小的头脑当中，就是一个舍己的概念，就你要不要剃光头。所以经过一番的痛苦流泪之后，决定我还是舍己了，不要剃光头。我告诉你吧，所以你们现在看到他有头发，我告诉你吧，这不是出于他自己，如果出于他自己，他还坚持要剃。他有什么好夸的？他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因为他是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神的灵使他成为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他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这里说，你们的光应当照在人前，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把荣耀归给谁？归给在天上的父，不是归给你们。我们之所以有今天，我们之所以有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身份，是因为基督已经先舍己。我们原本应该是在这个他的位置上面，在这个死亡的位置上面，在这个地狱的位置上面，但是他替我们死了。这就是福音的核心，这也正是基督在这个地方要强调的一点，你们是盐，你们是光。但是基督在这里并不光光是强调这一点，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强调，是很奇怪的一个用法。所以基督在这里不光是说到我们是光是盐，不光是说到我们应该做世上的光和盐，也不光说到你们的身份是，而且他还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呼召，你们。他说你们，也许从汉语看不出来什么，也许从英语也看不出来什么，但是如果你看一些解经的书，看一些希腊的原文的话，你会对这个现象会非常的惊讶。因为你是，你们是，你曾经是，你现在是，你将来是，这些是都是一个字，都是在一个字，就是系统词，这个是。这个是呢，它出现的时候，在希腊文里面它是包含主语的。也就是说这个词一出来，你就直接翻译，就应该翻译成你是或者你们是。就应该这样翻译，不像汉语呢有一个你们在这边，然后是在这边，也不像英语呢有一个 you 在这边 are 在这边，不是的，希腊文是一个不能分的，就一个字，就光光那个字就代表一个意思，你是或者你们是或者你曾是或者你将要是，都是一个字，也就是说只要那一个字就够了。但是希腊文的原文在前面又加了一个你们，所以直译过来他应该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如果完全按字面意思来解释，应该翻译成这样，你们是世上的光。为什么他要这么做？马太福音里面你是这个字出现了37次，有 25% 的情况下面他在前面加一个主语，要么加你，要么加你们。也就是说这 25% 的情况是他要反复强调的，他要告诉我不再跟其他人讲话，我在跟你们讲话，你不要听了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你一看左边，哦，你是世上的光，你是世上的光，不，也就是直接对着你来讲， 耶稣直接指着你的鼻梁骨在讲，他不要你产生这样的误解。他在这个少有的 25% 的情况下面，他加了这个东西，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就好像今天我们要引起人的注意的时候，普通的事情你就随便叫一下就好了，有什么事情比如说紧致就叫一下就好了，但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有很紧迫的事情，有很着急的事情的时候，有很多，或者我叫好几遍他还不理我的时候，我可能叫像紧致，然后还有什么小名什么都出来了，幸好不是。比如说我儿子要叫我儿子去干什么的时候，平时就叫他圆圆或者叫 Alex 就好，但是叫了几遍还不行，可能就 Alexander 就出来了，然后啊，素颜哲也来了没有，或者是这样去，但是后来什么其他的名字全部出来了。不过幸好呢，没有照我们当地的农村的一个习惯，都给那个小孩取一个什么小猫小狗啊，骡啊马啊这些名字，我们农村里面有这个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就是说那个、特别穷嘛，所以呢这些东西好养活，所以呢就给自己小孩去取个什么马呀、骡子啊、驴子啊、猫啊、狗这些的，都是这样。如果有的话呢，惨了，一叫起来什么一大串全部名字都出来了，幸好没事。不过你们也不要就这个来猜我以前的名字是什么，就算有的话你知道你也不要告诉别人。这个不管怎么说，这是耶稣的一个强调，就强调，就像我们在用的时候用了一个强调，当你特别想强调的时候你就多说一些。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听到神的话，神不是在跟你旁边那个人讲话，神在跟你讲话。今天是我们是，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耶稣在这里讲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我在这边啊，你们我听到好几遍，哦，就是我苏昆明是世上的光。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制造我成世上的光，神已经新造我一个人。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是新造的人，他造我了，他生我了，他使我成为一个世上的光，不是我做出来的。所以今天我挑战大家，今天大家在这里听到神的话的时候，神不是在跟你旁边的人讲话，神也不是在跟你的配偶讲话，神也不是在跟你的同学讲话，神在跟你讲话。神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挑战大家把这个你们改成我自己，拿出你的笔来，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愿意接受神这个呼召，神的这个呼召是普遍性的，神可能呼召有些人做先知，有些人做使徒，神可能呼召有些人做家庭主妇，呼召有些人做学生、做教授、做医生、做工程师，神可能呼召这些，那是个别的。但是这个呼召是对所有基督徒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拿出你的担当，拿出你的笔，就在这一晚，你听到耶稣对你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心里回应说：“我就是你所改变的，我就是你要我成全你旨意的，我就是你要借着我去完成主你自己美意的。”那你到这个我这里写上你自己的名字。愿意神的呼召今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愿意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光。愿意每一个人知道我们自己的使命，我们是光，是要发光的，像明光照耀的，是有好的行为，有爱心，有饶恕，这样去做的。愿意我们知道我们是世上的光，更加愿意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荣耀不归给我们，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是他造了我们，是他生了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造我们，你生我们，你使我们成为你的光，你的眼，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呼召我们，谢谢你用这种生动的方式来呼召我们，让我们在强调当中，在循序渐进当中来认识你的话，来认识我们本身的责任，来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继续的成长。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